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主内平安。好啦，嗱，路见不平咧，你会点啊？喺传统嘅戏曲或者小说里边咧，吓，往往都有以下嘅情节啊。咁啊，孱弱嘅书生啦，吓，偶然咧就遇上千金小姐，吓，彼此一见钟情。但系跟住梗系有个流民走出嚟咧，想调戏个小姐吓。咁个孱弱书生咧，梗系就上前理论啦。个书生梗系俾个流民打到头破血流吓。跟住咧，反而系由丫鬟同埋小姐去营救呢个可怜嘅书生啊。好啦，见义勇为咧，其实都要智慧嘅吓。嗱，智人勇咧，系我哋中国人咧传统追求嘅目标。诗篇37章就是教导我们怎样面对恶人恶事，倘若小人当道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去自处。好了，今早宣讲神话语之先，让我们同心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藉着诗篇的经文，求你教导我们怎样去过智慧的人生，每一日享受神你所赐的灵量，珍惜你赐给我们的生命，每日以喜乐的心享受神你赐给我们的福分，不要虚度光阴，好好地把握我们的份，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以祂的信实为量，求你引领我们实践你的话语。以上不完全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，阿们。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呢，就对于诗词韵文文学呢素来很重视，也是我们精神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。1800年前呢，曹操在赤壁之战的前夕，在战船上呢都写下了千古传颂的短歌行，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哇，当时他的手下，哇，丞相大战前夕，点解讲啲咁不利嘅嘢啊？好啦，喺清朝嘅大贪官和珅咧，喺死刑执行之前，最后要做嘅事，竟然系写诗。嗱，佢最后两句嘅绝命诗咧，他朝水泛含龙日，应取香烟侍候身，其实写得好有水准。你谂下，大枭雄、大贪官，在刀剑和金钱之外，原来都有很典雅的一面。但是现在的中国人呢，渐渐就欠缺了这一份的优雅。大学校园呢，竟然有时候都听到有粗口。好了，在一间教会里面都悬挂了这一幅的对联：道与上帝同在，风随意思而吹，是写得很文雅。今早以神的诗歌来正道，相信可以净化你的心灵。朗读诗歌可以令你容光焕发，是属灵最好的化妆品。读诗背下诗句可以令你言谈有气质，所以一阵间不妨试一试。人呢，毕竟呢是不断追求正义之事来主持公道。那谁是正义之事呢？我们应该找谁呢？诗篇呢是充满了神掌权的气息。诗人忠告我们不要因为恶人得势而心怀怨愤。好了，那你听我读出这15节的诗，诗篇37章1-15节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 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，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还有偏时，恶人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察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恶人切谋害义人，又向他咬牙，主要笑他，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。恶人已经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，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。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，他们的弓必被折断。在这十五节里面的重点就是，不要因为恶人得势而心怀怨愤。这首诗呢，由头到尾的主题是很明显的，就是小人当道，恶人的气焰嚣张，穷人和义人是受压。在这些环境之下，一般人呢当然要义愤填空，是吧？一定要警恶惩奸，讨回公道。诗人在头这八节呢，竟然发出了15个劝诫。诗人三次提到不要心怀不平，一次提到不要生出嫉妒，不要作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很清楚了，因为恶人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草青菜快要枯干。因为恶人必被剪除，恶人要归于无有，主要笑他，是吧？恶人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。还有恶人的刀刺回入他自己的心，恶人的弓必被折断。关于这首诗的背景都要提一提，它是大卫的诗。根据第25节，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那我们就知道呢，这首诗是大卫年老时期的作品。大卫一生的经历，对于恶有恶报这些现象呢，有很丰富的体会。现在他回想回自己的人生经历，写成这首诗，教我们不要因为恶人当道，遍地罪恶而心怀不平。心存正义感而抱不平是没问题的，但是诗人忠告我们不要心怀不平而去妒忌恶人而做出恶事，即是说以暴易暴。忠告我们不要以彼之道怎么样还施彼身，真的不要这样做。所以大卫三次提到不要对恶人心怀不平而做出恶事。原来善与恶是一念之差的，义人都会变成恶人的。义人什么是义人？义人就是忠实地维持自己和神的关系，行为正直，走在善道之上的人。在31节，神的律法在他心里，即是说生活上行事为人以神的话语作为基础。义人做恶事的主因是什么呢？义人为什么会做恶事呢？就是心怀不平，心里面想为什么小人可以当道的，为什么恶人会事事顺境呢？在这一刻我们容易产生愤怒、妒忌和恶念。我们中国人很容易就是有替天行道的想法，是吧？替天行道，自己做上帝。义人在愤怒之中容易见到恶人事事顺利，有机会会走上恶人的道路，以牙还牙，以暴易暴。俗语所说，你做初一，我做什么？这里的弟兄姊妹真的 很厚道，我就做初二的，一定跟恶人斗到底，甚至取代他们的位置。我以前呢成日好鍾意呢，係我哋啲中国人呢都搬出呢啲口号，咩清君侧呀咁样呀，好漂亮嘅，因为呢係妒忌啲恶人嘅缘故。正所谓嫉恶如仇，喂，你諗清楚，拆返开呢几个字，嫉恶如仇。 人如果在这一刻呢存有妒忌的心，或者任由妒忌的意念增长呢，就会犯罪作恶。创世纪呢四章讲得很清楚，该隐就有一个好例子，妒忌阿伯的良善和上帝对他的爱，竟然连亲兄弟都要杀。历史上这些例子多到不得了，扫罗呢多次企图杀害大卫，就是这首诗的作者咯，亦是出于妒忌。所以大卫表示，我们如果陷入妒忌恶人的陷阱里面呢，自己亦不知不觉慢慢走上恶人的道路，你的面目呢都会变得越来越狰狞凶残，最后和恶人都没什么分别，即是一同灭亡。所以呢，妒忌善良的人亦会做出恶事，妒忌恶人后果会不会更严重呢？你的心术会不会更加败坏？大卫正是回应诗篇一章一节的教导，大家一起读，一二三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站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。没错了，这个是很好的提醒，也可以看出诗篇的诗歌是会互相呼应，特别是呼应第一、第二两章，亦是对摩西五经是不断作出回应。请你想一想，神会不会姑息的恶人先？会不会将有罪的人当作无罪？神的心意是什么？你是谁？你会不会因为妒忌而做出恶事的经历呢？有没有这些经历？大家可以反省一下。在球场上呢，经常都出现这些这样的现象，你们在电视都看到，球王球星当然是被人妒忌的啦。于是呢，在赛事里面经常被人侵犯，是吧？出现什么小动作啊、不君子行为啊，那些这样的事，结果那些球王球星呢都会发火的嘛，又用一些小动作啊、不君子行为去报复。大卫要我们警惕，千祈不要心怀不平而生出妒忌。妒忌心呢如果不断膨胀呢，是很容易产生作恶犯罪的念头。好了，所以呢诗篇37章1至6节教导我们，义人要全心全意倚靠神去行善。大卫在1至2节呢就带出这个主题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。主题就是将义人和恶人做一个比较。所以在第三节，大卫先是劝勉义人要安于倚靠神为善，而恶人得势只不过是一阵间的片时，即是一阵。大卫在第二节已经指出恶人快被割下枯干，这一节很重要，因为他劝勉我们要将眼光放在未来的结局，是令我们能够解除心怀不平的方法。作恶的人、不义的人，表面上他们很聪明，恶人能够用最快捷的方法拿到眼前很多的成果，他们伤害人，他们漠视公义，都不会理会神是审判他们的。因此呢，信心不稳固的人很容易会被恶人恶事吸引，心里面就出现很多挣扎，考虑好不好模仿他们以暴易暴呢，又质疑神，神为什么你现在还不出手，怀疑神将来是不是真的会主持公道去惩罚恶人。所以心怀不平的人呢，开始的时候是对神埋怨、怀疑、不信任，心存妒忌的人是对恶人所得的利益开始产生羡慕，以致心中开始找机会要先下手为强，打倒恶人，夺取恶人的一切。如果有这些念头呢，人就会一步一步地远离神，远离公义，渐渐和恶人看齐，变成恶人。大卫要我们要加强警惕，如果心里面对恶人是心怀不平而出现妒忌的念头，趁还未作恶犯罪之前，快点摆脱这些思想，否则呢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好，看看这本是什么小说。水浒传，没错了。以往的长辈呢是不准许年轻人看这本小说的，因为里面的情节怎样 相当暴力，过于暴力，以暴易暴，喐啲咧就掹刀对斩，亦成日点啊，搞出人命。因此年长嘅一辈咧，系惊啲血气方刚嘅年青人有样学样，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啊！嗱，闯下杀人伤人嘅大祸咧，系冇得弥补嘅，所以列为禁书。另一类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咧，就值得鼓励啦。我哋大丈夫顶天立地啊，救急扶危是应该学习的，但都要有智慧，怕你力量不够嗰阵咧，反而咧系出事。最近大埔有个车祸咧，所有嘅途人路见不平就出嚟点啊，一起抬起个的士系嘛？嗱，呢啲系好嘅吓，不过咧你都要自量吓，你千祈咧就唔好咧你唔够力咧就俾嗰架车砸翻你转头。咁又要护士救多一个人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即系救人咧，救急扶危，路见不平咧，都要讲智慧，同埋要讲你自己本身嘅力量。嗱，我哋中国人咧二千几年嘅传统教育咧，都强调从井救人嘅原则，即系话你跳落井救人嗰阵啊，谂一谂啊，你能唔能够救到人，自己都遇难啊，救急扶危。都要講智慧，不可以靠一腔熱血。啱啱前幾日睇到新聞片啦，有一個俄羅斯一個官員，其實佢真係好好人，佢跳落山崖救人，點知跳落去就撞咗喺嚿石嗰度死咗嚇。咁變咗咧，唉，又多一個家庭咧係有孤兒寡婦嚇。咁所以我哋救人咧就唔可以淨係靠一腔熱血。嗱，大衛認人大衛認為咧要克服對惡人。生出妒忌或者作恶的念头，最重要是教他们不要看恶人眼前的成果，要看他们的什么？看他们的结局。恶人的结局是什么呢？就是枯干，刚才经文都告诉你，就恶人的结局是枯干。事实上一切属灵追求的秘诀都是在放眼永恒。如果你只是看目前或者只是看今生，保罗都说你比众人更可怜，所以保罗说，原来我们一起读这 句经文，一二三，原来我们是顾念所见的，没错了，你所见的是暂时的，即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是暂时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，我们要追求永远的事。好啦，所以在这里这四节经文劝勉我们不要专注恶人短暂得意的一刻。大卫在这里讲明公义的神一定会祝福义人的生活，义人一定会得到神的恩典。你看看第三节，我们若靠神行善，神一定以信实为粮食赐给我们。第四节，若以神为乐，神一定会应允我们的要求。第五节，凡事交托神，神必成全。第六节，只要我们行事为人公义公正，神必使我们高升得荣耀。哦，既然义人的人生咁丰盛，又点解要妒忌恶人短暂嘅得意呢？点解要妒忌啲小人得志啊？嗱，其实恶人、小人，佢哋嘅心系充满咗腐臭同埋黑暗，结局咧就喺堆填区嗰度嘅啫。我们难免对恶人是有心怀不平的想法，但是看看恶人的结局，你就可以放开怀抱，反而会为恶人的结局感到悲哀。好了，恶人拥有的东西是很短暂的，大家看看第七至十一节，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，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还有篇时，恶人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察他的住处，也要归于无有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大卫指出恶人的利益不过是片时，即是一阵间的，但是人 点都是心急的，目光都是短浅，所以大卫劝勉我们呢要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要有耐性。这两样东西我们呢真是我们的功课来的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属灵的目光，要超越现在所见到的东西，看见未来，看到永恒，不要只是看目前的景象。神要我们默然，就是说要我们安静等候和有耐性，是好好的劝勉。之前的诗句是劝人不要因为恶人的气焰而埋怨愤怒，这两节诗句是劝我们不要因为恶人还未受到制裁而烦躁不安。你要知道掌与罚的时间在神的手里面，人生如朝露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目光和智慧其实是很有限的。短视的人不应该用自己的时间和观念，有限的智慧和视野来批判神的行动。神呢往往是训练人的信心，往往就是训练我们学习如何配合神的时间和心意，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，我们要相信神的作为。问一问你了，恶人是不是人先？恶人是不是人啊？恶人都是人来的嘛，神都给机会他们悔改的。神呢当然有个时限给他们，如果他们一直执迷不悟，没有珍惜到悔改的机会呢，都要面对很可怕的审判。可以看得出神是慈爱又是公义的。好了，在教会里面我们曾经有些肢体呢，就是因为钱被人骗而计划报复，产生同归于尽的念头。真是感恩神亲自劝了，令到我们的肢体呢悬崖勒马，否则他们的结局呢真是不堪设想。多年前呢我都曾处理过一个个案，一个国内的年轻人到香港生活，跟香港的一个行家呢是合伙做一些小生意，怎知被人骗钱。他只是在个合伙人的支票户口里面呢偷偷地拿回他自己那笔钱，但结果被个合伙人控告他盗窃，坐监留案底。其实讨回公道呢都要讲求智慧和规则的。大卫鼓励我们效法那些肯默然和有耐性的人，如果能够等候神，就是等到神所安排的时间来到呢，神一定令到这里所以他们就是我们承受地土。哇，所谓承受地土的意思就是目前似乎是恶人当道，他们霸了土地，但是神的时间来到呢一定会怎样，会为义人伸冤，在恶人的手中拿回那些土地分给义人。这首诗多次提到承受地土，在十一节、二十二节、二十九节、三十四节，地土的份礼物是不是很珍贵啊？各位弟兄姊妹，现在香港楼价一平方尺多少钱啊？几多人在笑啦，贵到买不到添啊，系咪啊？一个月的人工都买不到一平方尺嘅楼价。呢度系讲地土添啊，比楼价更贵重啊。可以睇得出咧，承受地土系咪神俾你同埋我嘅恩典呢？好啦。大卫在第十节那里特别提到恶人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察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，意思就是很强烈地指出，还有对照第九节所说等候耶和华必承受地土，但是呢这些恶人一动都没有，指出他们归于无有，连他一丁点的地土都归于无有，所以他的结局就是这样，只是迟同埋早嘅问题。所以大卫安慰我哋咧，何必心怀不平，何必愤怒呢？我哋观看神嘅作为，佢保守义人不为恶人所害。喺十二至到十五节，恶人嘅计谋一定会自作自受嘅，所谓作法自毙。旧约嘅经文咧记载残暴嘅亚述人，以斯帖记里边嗰个阴险无耻嘅大臣那个哈曼，佢哋悲哀嘅下场咧。就是最佳的例证。好了，跟着我们看以下的经文，由十六节到二十六节， 诗人教导我们，义人一定得到神的眷顾。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小，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，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截断，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，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。他们在急难的时候不致羞愧，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，恶人却要灭亡。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，他们要消灭，要如烟消灭。恶人借贷而不偿还，义人却恩待人，并且施舍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，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他虽失脚，也不至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。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义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伐。他终日恩待人，借给人，他的后裔也蒙福。你看看神怎样保守义人，消灭恶人，扶持义人，令义人的日子长久。义人生活所需是无缺的，更可以扶助有需要的人。义人的脚步稳固，后裔都蒙福。这些是神保守义人的作为，首先要消灭的恶人，目的是扶持义人。经文指出，一个义人所有的虽然少，但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。意思就是说，从表面看起上来，义人就算剩下一个很孤单，另外一边哇聚集了无数的恶人和小人，人多势众。但是当恶人的势力发展到最强盛的时候，他们最有力的手臂竟然会截断，因为神是扶持义人。意思即是说，神的手臂成为义人的手臂，力量是无与伦比的。好了，神是保守义人的日子得以长久。可以看到神保守义人日子长久，没错，因为义人因为恶人是迫害义人的时候，义人有急难有饥荒，但是神是知道的，知道他们的日子，即是说他们所遭遇的各种危难，神是一清二楚，这些都是神容许发生的。这些急难和饥荒之所以发生，其实都要证明他们是完全人，又要证明他们的产业就算是短暂落入恶人的手里面，始终都会失而复得。因为有神的保守，神必看顾完全人，因为有这些苦难才能够显露神的大能大力。而且神容许的急难你不用害怕，义人的行事为人是神所悦纳的。神容许的饥荒都不需要惊慌，因为神会保守义人在饥荒的日子怎样仍然得饱足，得到奇妙的供应，不致饿死。至于恶人怎样，大卫形容他们却要灭亡，如烟消灭。大卫将义人和恶人一比，义人的日子要永远长存，恶人的日子是非常短促，如同烟一样，出现一阵就没晒的了。神为什么保守义人呢？义人充满爱心，关怀别人的需要，乐于助人。好了，这里看到恶人借贷而不偿还，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，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。第二十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神为什么是保守义人呢？因为义人恩待人，你都要恩待人，将自己所有的跟人分享，雪中就怎样送炭，帮助贫乏的人。恶人是反过来行的，得人恩惠就忘恩负义，过桥是怎样？是的，他们借钱不还钱，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借钱不还钱。我们俗语都有讲，有借有还是什么人？上等人。是的，借钱不还呢？下等人。是的，这恶人就是这样，恶人罪孽，自私自利。义人就怎样？就施恩不忘报。所以神呢就令恶人最后是一无所有的，不断舍己的义人呢 神反而令到他们越来越丰盛，奖赏是更多。最后大卫指出，耶和华赐福的是一定能够承受地土，被耶和华咒诅的，你看着了，一定被剪除，清清楚楚显示赏与罚在神的手里面。神赐福的人，边个都不能够伤害他，耶和华咒诅的人一定灭亡，所以神保守义人的脚步不致扑倒。好了，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神是保守义人脚步稳固，大卫形容义人一生都不会全身扑倒，因为他们行在神喜爱的道路上，神一定会保守他们的脚步立定，不会全身扑倒。请你注意了，要得到神的保守，条件必须是拣选神所喜爱的道路。人如果拣选恶人的道路，结果就完全不同了。这些都是神的作为。还有福及后裔，大卫强调神会保守义人，就以自己一生的经历为例，他从未见过义人是被抛弃，亦未见过他的后裔是乞米。所以神不但是保守义人的一生，还保守义人的后裔，叫他们世世代代蒙福。只要义人和他的后裔站在神喜爱的道路上，那就可以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篇诗去到这里，你要选择走义人的路还是恶人的路呢？坊间很多的俚语对我们有很多的试探，例如杀人放火是怎样，金腰带是吧，中中直直呢，哎呀，仲衰乞食啊！喺圣经里边咧，啊，我哋睇约伯记，原约伯嘅老婆啊，约伯嘅老婆喺阿约伯落难仍然紧靠神嘅时候，点啊？约伯记二章九节叫佢离弃神，你去死啦！哇，咁样话，个老婆叫你去死喎，系嘛？咁样，咁你要选择走义人嘅路定系恶人嘅路咧？嗱，我哋揭开创世记吓，雅各嘅仔阿约瑟选择走义人嘅路。虽然面对死亡、坐监、做奴隶咁多威胁，但系佢时时刻刻依靠神去生活，终于成为埃及嘅宰父，更加拯救咗整个家族同埋后裔。所以呢篇诗咧系对摩西五经嘅回应，呢啲系神对义人嘅眷顾同埋保守。嗱，诗篇嘅作者大卫一定系有呢个同感，亦有类似嘅经历。好了，因着神的庇佑，人呢是要活出美善。在27至31节，你当离恶行善，就可永远安居，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，不撇弃他的圣民，他们永蒙保佑，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，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。义人的口谈论智慧，他的舌头讲说公平，神的律法在他的心里，他的脚总不滑跌。第28节指出，神是很喜爱公平，又赐义人智慧，令到他不致滑倒。所以义人一定经常口谈智慧，舌头讲说公平。你们平时是不是口谈智慧，舌头讲说公平呢？这些有天国公民的样式，即是说如果你得到神的庇佑，一定要活出美善。神是保守义人直到审判台前，你看看32至33节，恶人窥探义人，恶人经常打听义人的信息，经常去装义人窥探，想要杀他，图谋不轨。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，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。神是保守义人，必保守到底。恶人由窥探义人到想要杀害义人，以致采取诬告的方式来借刀杀人，但神呢不会让这些恶人成功的。如果没有神的准许，恶人是不能有所作为，这一点呢是千古不变的定律。但神有时都要试验义人，将义人交在恶人的手里面，结果呢义人有被杀害。主耶稣被公会诬告，最后被杀害，就是一个好例子。所以这里讲到的审判，就算是义人被杀害，将来 到咗神嘅审判台前，神一定会为佢哋平反。嗱，你睇下最后嘅结局系点？睇下恶人与义人嘅结局。第三十四节，一齐读啊！一二三，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恶人被剪除的时候，你必看见。嗱，喺呢度啊，大卫指出义人要耐心经历观察神嘅作为。呢度啊，你睇到有五个阶段，就系等候、遵守、抬举、承受、看见恶人被剪除、耐心经历观察神嘅作为，这算系有真智慧。好啦，35至37节，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。有人从那里经过，不料他没有了，我也寻找他，却寻不着。你要细察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。大卫又见证了，你要细察完全人，观看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。好了，义人得救，恶人就怎样？38至40节，我们一起读这三节。至于犯法的人，必一同灭绝，恶人终必剪除。但义人得救，是由于耶和华，他在患难时作他们的营寨。耶和华帮助他们，解救他们，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，把他们救出来，因为他们投靠他。好多人成日讲道高一尺是怎样，但是在神眼里面两回事。义人正义公义一定最终必胜，恶人一定灭亡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因为神在我们当中，他是维持公义的神。公义只有从神而来，不是什么法庭法官。对不起，虽然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但是神的审判一定会来，亦给到我们信心、盼望、爱心，令到我们可以挺起胸膛做人，做神的儿女，做应该要做的事。越黑暗的时候，其实黎明亦很快会来。就算你的生命在今晚终结，倘若你一生依靠神而活，在你走完你人生道路的最后一分钟，你就会进入神的荣耀里面。好像史提反一样，在经文的记载，当他进入荣耀的一刻，迫害他的人嘈喧巴闭，什么都看不到、听不到，眼又盲、耳又聋的人是不能够理解和接受天国的福音和信息。经文是给到我们盼望、勇气、光明。短暂的扰攘和黑暗其实不算得什么，我们可以很潇潇洒洒地与主同行，过得胜的人生，不需要惶恐度日，不需要的。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大能，你就不会惧怕黑暗，不会惧怕任何的恶势力，因为想善罚恶尽在神的手。如果你对神的话语、你对神的大能没有信心呢，你被只乌蝇撞一撞，你都会喊，脚趾尾生疮都会大嗌大叫。好，让我们同心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藉着你的同在，求你令到我们能够度过无悔的一生，想善罚恶在神你的手里面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成为金钱和权力的奴隶，享受和珍惜你赐给我们的生命和福分，珍惜你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，不要因为恶人得势而心怀怨愤。主啊，倚靠神的人一定得到你的眷顾，因着神你的庇佑，人要活出美善。求你不断转化我们的生命，磨练我们的信心，令我们心意更新变化，在无常的人生里面摆脱捆绑我们的事物，过得胜的生活，一生由天父你掌管。以上不完全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，阿们。今早的信息到此为止，愿神的话语祝福各位弟兄姊妹。